今天在我们中间正度的是齐牧师，谢谢齐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谢谢诗班，刚献的这个求主帮助哈，真的是在这个缺乏平安的世代，主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是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让我们在软弱困难之中，每次想到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帮助，造天地的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可以仰望你，何等有福。主，我们在这清晨，在这个中树主日，我们一起要来纪念主的受难，也求主今天早上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也加力量赐福给出外讲道的同工，特别看顾黄牧师丁长老、陈长老、张长老在不同的地方讲道，也求主借着你忠心的仆人使众教会都蒙恩典。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呢其实是受难周开始的第一天，好，那么在教会传统呢叫做中树主日，也就是主耶稣从这个礼拜天呢他就骑着驴驹子和和平平的进耶路撒冷接受百姓的欢迎。之后呢从礼拜天就是今天开始2000年前，那么到礼拜一礼拜二跟法利赛人辩论，礼拜三到礼拜四呢就是受难日的这个晚餐，之后呢礼拜五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可以来开始默想耶稣受难的这个最后的行程。每一天呢对主耶稣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每一天呢都遇到很多的困难跟反对。那么我常常想说，如果都留在礼拜天中树主日多好，主耶稣就停留在这个被众人欢迎的时候。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停在主日，他继续往前走，而且在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到礼拜五所经历的那个质疑、挑战甚至否认、出卖、背叛审问、鞭打，最后到酷刑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个礼拜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在想，如果我们人生中遇到其中一样苦难比如被否认或被出卖，可能我们都已经很受不了了，而我们的主却遇到这么多的苦难。那么其实我想受难周来思想苦难是很有意义的那么苦难呢会常常会使我们想到，就是在苦难中的人的心很容易受伤，在苦难中的人的心呢是很容易痛的，很容易受伤的。如果说你有一个好朋友跟你一起做生意之后呢他这个出卖你、背叛你，哇，那你知道的时候，我相信心里一定会很难过而且这个难过可能不是一两天就过去，有时候要更久。或者是有一个太太很认真的服侍先生跟先生一起打拼，所有的青春都给了先生，那么多年之后呢，当这个家站稳了脚步，先生却有了小三，哇，那这个妻子知道的时候，我相信那心里的被背叛、被出卖，那个愤怒、难过都是要很久，可能不只是一个月、两个月，可能要几年才能够恢复。人的心呢，很容易因为别人的恶而受伤。我们外面皮肉的伤呢，擦擦药过一阵子就好了。可是内心的受伤呢，却很难擦药，也很难恢复。那么要花很久的时间。有一位弟兄呢，我给他名称叫做香水弟兄。为什么叫香水弟兄呢？因为他在很多年前他的妻子这个 红杏出墙，好，外遇再嫁。那这个先生呢，就受伤许久，好，那么之后隐姓埋名，好多年都不能够忘怀。好，那他有一次就说到，他的桌上书架上有一瓶香水，好，那么他常常活在那种自责又愤怒的中间。可是当他每次看到书架的香水，那是他太太用过的，他就会拿起来再闻一闻。啊，我就知道说这个人他的伤一直没有好，他还是活在那个自责跟痛苦的当中。好，那么多年了也没有伤愈。其实人心里受伤虽然很不幸，好，需要安慰，需要医治，可是受伤的人也会伤人。好像如果我们今天去超市买这个活青蟹，那么你看到那些一大铁盘里面的青蟹好像很可怜，被困在那里。好，但是你在挑青蟹的时候，你还是要小心怎样，它的大夹子夹住你。好，受伤的人也会伤人。那么因为受伤的人内心里面有两种苦，这两种痛苦是分不开的痛苦。第一种苦是受伤的苦，第二种就是伤人的苦。受伤的苦就是他被别人的恶伤了，心里愤怒，难过，生气，希望看到公义公平被伸张，之后呢心里才能够得以气消。那么第二种苦是伤人的苦，就是当他被伤的时候，他心里的愤怒有时候在表达的过程超过了该合适的合宜的方法，以至于反而伤了别人。当自己看到自己变了样，从温柔变成可憎，从和平变成可怕，那种看到的时候自己心里也很痛苦。所以这一个受伤者心里有两种解不开的痛苦，一个是受伤的苦，一个是伤人的苦。其实呢人都是很软弱的，人都是被软弱所困。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人都被软弱所困，其实圣经里面的话，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一到三节讲到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人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边在讲什么？在旧约的大祭司，他身穿这个大祭司的礼服，好，然后呢在百姓面前来献赎罪祭。可是他不但要献为百姓献赎罪祭，他也要为谁献？为他自己。这边说这个大祭司能够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愚蒙就是很 foolish， 失迷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做过很愚昧的事，也很迷失过，所以他能够体谅那些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里告诉我们今天圣徒都是祭司，我们都一样，都曾经愚蒙跟迷失，我们都被软弱所困，特别牧师更是，为牧师祷告，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在受伤之中，我们都会做错事情。神的话是很宝贵的，这个赎罪祭是为每一个人的，人需要赎罪祭。好，为什么受伤的人也需要赎罪祭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受伤的人也会伤人，他的夹子也会夹伤人，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好，伤人只是先后的问题，加害者先伤人，受害者呢后伤人，都是一样，都需要寻求主的饶恕。好，受伤的人需要赎罪祭， 还有一个原因，不但是因为我们需要主饶恕我们在愤怒中所做的错事，但是我觉得受伤人更需要得到的是一个安慰。因为我常常接触这个受伤的人，他们心里都会问一个问题，说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是不是我如果我做了什么就会更好，是不是我很糟糕，我做错了。那种自责，那种难过，其实更是需要被了解、被接纳、被原谅，甚至被赦免，才能够有平安。所以受伤的人常常在这种自责与愤怒之间徘徊，好像一个无解的情绪死结，何等需要帮助。今天我们在受难节思想受伤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受伤的人呢，要如何化解受伤的死结，要如何使受伤的心得医治，到底谁能够帮助我们，谁能够来医治我们的内心，谁能够帮助被软弱所困的人，我们可以仰望谁呢？事实上，只有走过受伤的路、受苦的路，而且得胜有余的人，才能够帮助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这些情绪的死结。因为我们彼此都需要仰望那位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人。所以我们现在一起回到这个受难周，我想我们今天回到一个很难的晚上，就是礼拜四的晚上。好，礼拜四的晚上是逾越节的晚餐，好，也是我们教会传统上说最后的晚餐，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在那里我们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如何走过那个受伤的时刻，而且得胜有余，如何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要了解这个最后的晚餐，我们需要了解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最后的晚餐它进行的程序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最后晚餐怎么做的。这两件事情很重要。我们看到26章20节，这边讲到说，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这是礼拜四逾越节的晚餐。那么犹太人是很看重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白天的时候就到圣殿把羊献上烤好，然后带到晚上预备好作为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那么当晚餐开始的时候呢，通常有4个程序，也就是饮4个杯。好，一开始这个晚餐开始的时候会呢这个 家庭的主人会站起来祝谢，好，说我们开始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呢，会饮第一杯葡萄汁，这时候大家传而饮。好，那桌上可能放的就是苦菜，还有果酱以及无酵饼。好，这个就是像头台一样。好，那么之后呢，第二个程序是问答的仪式。这时候家中最小的小孩子就会举手问说，爸爸或爷爷，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过这个逾越节？所以家中的长辈呢，就要开始讲这个以色列人被救出埃及的故事，特别是那个逾越节的晚上，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上，使以色列人蒙救赎。那么这时候他们就会唱诗篇113篇到114篇。好，唱完以后呢，就传第二杯。好，这个时候气氛都还是很轻松的。好，就很像前几天这个川习会，这个川普的小孙子小孙女唱茉莉花背唐诗。好，这时候是一个很轻松的气氛。那么到之后呢，就进入正式了。哈，正式呢就是第三个杯，叫救恩之杯。这时候呢，家主会站起来为饼祝谢，之后拨开传给众人，然后呢众人就拿这个饼沾这个果酱配合苦菜来吃，好，纪念当时他们出埃及的 事情，以及配着这个烤的羊肉，好，羊羔肉之后呢，他们就会饮用这个第三个杯，好，就是叫救恩之杯。之后呢，第四个阶段呢是赞美之杯，好，那么就是要结束的时候呢，他们会一起来赞美。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主耶稣没有跟门徒共用这个第四个杯，好，在26章29节主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好，意思就是说最后一杯主耶稣说我现在不喝，什么时候喝呢？将来在天上参加主的大宴席的时候，就一起共饮这最后一杯。好，这是当时的一个程序。然后26章30节，当这个晚餐结束以后，他们就唱诗，诗篇115篇到118篇，他们就往橄榄山去了。在这个最后晚餐里面，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好，那么其实主耶稣在这个最后晚餐的里面呢，他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耶稣的门徒呢，犹大在之前已经找了这个祭司长商议好，要找机会呢把耶�稣卖给他们，用30块银钱卖给他们。为什么要找机会呢？因为当时逾越节有上百万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过程，如果在公开的场合抓耶稣，一定会引起暴乱。那么所以呢，犹大呢，这个祭司长叫犹大，你要找一个耶稣落单的时候，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派兵丁来抓耶稣。那么虽然其他的门徒不知道犹大已经准备出卖耶稣，但是耶稣知不知道？耶稣知道了，耶稣知道了。所以那天晚餐在聚集的时候呢，耶稣的心情是很忧愁。而那天晚餐其实发生很多的事情。好，如果我们稍微往前看一点，在这个晚餐他们坐下以后呢，其实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耶稣为门徒洗脚。好，为门徒洗脚，洗完以后耶稣说你们这些脚洗完的时候呢，你们是干净的，但都不都是干净的，因为耶稣知道谁要卖他的是谁。其实在洗脚的时候我就在想，当耶稣洗脚的时候，洗了彼得、约翰，要不要洗犹大？要洗。请问是你，你会不会洗？你要打他的脚是吧？耶稣还是一样把他的脚拿起来，拿着布为他洗脚。我觉得这一点我就很难做到了，我不晓得你做得到做不到。耶稣为犹大洗脚，服侍他，说你们要像我一样去服侍众人。洗完脚以后呢，开始饮用第一个杯。当第一个杯饮完以后呢，耶稣就很沉重的就公开说出来了，在26章21节，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耶稣说出来了。其实历史上很多的学者在讨论到底犹大出卖耶稣的动机，有人说是为了钱的缘故，但我想更深层的有可能就是一个失望。犹大可能跟随耶稣带着一个很大的期望，希望耶稣进耶路撒冷能够成为政治性的君王，军事性的君王，成为弥赛亚，带领以色列复兴，打败这个罗马帝国，建立这个犹太人王国的荣耀。但是耶稣却没有，他骑个驴驹，他一点好像没有要准备起义革命的样子。或许犹大对耶稣彻底的失望，觉得再跟着他没有前途，何况耶稣还跟他讲了好几次，说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跟一个要被钉死，当囚犯钉死的人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晓得犹大在想什么，事实上也没有人知道。总之呢，他决定出卖了他的主。我们可以体会一下，一个人如果知道被 好朋友出卖，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可能情绪上会感到很愤怒，会很生气，甚至很哀伤。那人际上可能会开始远离他，会退缩，避不见面，甚至心灰意冷。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跟出卖你的人一起吃饭，你知道他出卖你，你却跟他一起吃饭，你会有怎样的表现？你会不会坐在他旁边，或跟他用同样一盘菜，会不会跟他讲话？我想是我都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当耶稣已经知道犹大要出卖他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对待犹大的？耶稣是用一个怎样的心情来帮助这个被软弱所困的犹大？而且我们会看到耶稣的表现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先看一下在受难节这个晚餐座位的安排。好，这个常常大家看到最后晚餐这个达文西的这个画，一个长桌子大家坐一排面对大家吃饭。跟大家讲，这个是不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席地而坐，是用三个桌子排成像 U 字形，就是在你的左手边一个竖的，一个对，然后一个横的，然后再一个竖的，就是一个U 字形。那每一边坐四个人，四个人，四个人。好，那当时他们是可能就左手撑着头，身体斜躺，然后呢用右手拿菜，然后可以跟前面跟后面人讲话。当时的位置是怎么做呢？按照当时的规矩，在这个在这个左手边这一排呢的第一个位置呢，通常主人是坐在第二个位置，坐在第二个，前面会有一个第一个位置。第一个位置呢，通常是主人的亲密的朋友，因为万一如果有刺客进来，这第一个可以挡一挡。那么而且第一个呢，他可以转过来就跟靠在第二个人的怀里，就可以跟他讲话，不是说真正躺下去，但是很方便就可以讲话。那么主人坐在第二个，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就很尊贵的，通常是主人所信任的朋友，是贵宾，因为他也是跟主人讲话很方便，他跟主人讲话的时候别人听不到，那么而且可以共用一盘蘸酱，主人沾沾就可以传给他。好，那么请问第一个位置坐的是谁呢？靠近耶稣的怀的是谁？约翰，对，约翰，主所爱的门徒约翰。彼得大概坐在哪里？彼得可能坐在这个摸字形，约翰坐第一个，彼得是也是坐这边的第一个。所以彼得就对约翰说，哎，你问问约翰，你问问耶稣是谁，是谁出卖他，所以约翰就靠着这个耶稣的怀里问他。那请问坐第三个耶稣旁边的是谁？对，就是犹大。当然实际的情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这样的是一个合理的猜测。就是我想那天晚上我们可以从这个座位呢看到三个事情。第一个呢，耶稣靠近犹大，叫犹大坐他旁边，耶稣靠着他，即使他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他还是没有远离他，没有说你坐到另外一边去，他坐在他旁边，他要跟他讲话。我想这一点就已经是很难了。第二点呢，耶稣警告他，他使人面对他的罪，要人停下来思想他正在做什么。所以当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人卖我的时候，我想犹大听到的时候一定是心里很一下被刺了一下，被警告。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圣洁又公义的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 神看到我们犯罪的时候呢，往往会先给我们一点警告，然后呢几次警告如果还是不听的话，神就会出手。神出手的时候呢，那就很难看，就很痛苦了。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呢，神事先给你警告。好，你有被神警告的经验的请举手好吗？没有啊，都有有哈，偷偷举手哈。我其实相信我们都有哈，都有。神会给我们警告，可能借着讲台的信息，可能借着我们灵修的生活，可能借着朋友的突然问你哈，可能借着一些事情。其实当我们做恶事的时候呢，有那个恶念的时候呢，甚至已经在计划的时候，私欲怀了胎的时候，神常常会警告我们，只是我们以为那个没事。 No， 其实神常常就是借着一些事情呢，让我们去面对，思想说，哎，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你还要继续下去吗？你还要继续下去吗？你再做下去，你要小心。在这里主给犹大一个警告的机会，这个警告是一个一个，因为门徒一个一个的来问耶稣说，主啊，是我吗？好，他们的答案当然说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可是当到犹大的时候呢，犹大看着耶稣的眼睛，耶稣眼睛望着他，犹大还说，主啊，是我吗？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是受了撒旦的迷惑，我们会说谎，对着主，甚至主眼睛望着我们，我们还在说谎，我们还跟主说，不是吧，不是我。26章23节，耶稣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了。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你可以看到犹大为了表示自己清白，他也跟着问。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犹大对耶稣的称呼是什么？拉比。其他的人都说什么？主啊，主，是我吗？只有犹大说拉比。拉比是什么？老师。表示犹大已经不把主耶稣当成他的主了。你是个老师，我尊重你，是我吗？他已经不把耶稣当主。耶稣说，这是你说的。当时门徒没有听到，因为耶稣沾饼给他，就在旁边，耶稣给他机会悔改，指出他的问题，希望他能够体会到主的用心。主坐在他旁边警告他，使他面对他自己的罪，然后呢说，就是你，就是希望他能够快快回头。主的心对他是何等的怜悯，何等的忍耐。为什么主耶稣被出卖心里忧愁，却还有这样的怜悯，这样的爱来挽回犹大呢？当我在思想这个时候的时候，我真的是再次被主耶稣的生命品格所触动。原来主的生命跟你我不一样，那是完全不同层次的。主是属天的生命，他从天上来到世上，就是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知道我们都被软弱所困，主的爱是在属天的层次上。虽然主被出卖，他很难过，但是他难过的不是自己被出卖，他难过的是他看到一个他所爱的、所拣选的门徒犹大，竟然往黑暗的道路走去，竟然往罪恶的道路、一个自我毁灭的道路走去。 这是主的难过，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他是世界的光，凡跟随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但是这里却有一个人跟随他那么久，却要往黑暗里走去，凡作恶的就恨光，不来救光。主耶稣何等难过，他何等希望把这个犹大带回到光里面。主耶稣看到犹大就在拒绝光，他的背影后来从最后的晚餐中走出去，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面。想想看，那个晚上主耶稣爱他，为他洗脚，亲近他，警告他，挽回他，这样伟大的爱超过我们一般人。背叛的时候，我们是用愤怒、指责、自责、威胁、恐吓、报复来对付那些出卖我们的人，可是主耶稣却是怜悯跟爱以及挽回。因为原来神就是爱，爱的源头是从神而来。主耶稣在那一晚，他心里虽然忧愁，可是他却把他那个爱的生命展现出来。因为神差他的独生爱子到世上来，是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得以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时刻，我不知道你个人是处在一个受苦的光景，或者是在一个被罪试探的光景，或是一个迷失愚蒙的光景。不论我们是在哪一种光景里面，今天我们都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神差他的独生爱子，使我们可以靠主的爱而活着。主的爱可以医治安慰我们受伤的心灵，即使我们在很糟糕的情况，主还是亲近我们，靠近我们，而且他了解我们。当我们在自责，在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主还是用他的爱来安慰我们，而且主应许他要用他的宝血来赦免我们。他知道我们有亏欠，但主愿意赦免我们，他要爱我们到底。因为主耶稣说，康健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原来主耶稣来就是寻找软弱失丧被罪所困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个人也是如此，在受伤的时刻，在我难过的时刻，我第一个来寻求的就是我的主，因为只有他能够了解我里面的辛苦，能够了解你的辛苦，那种又自责又愤怒，但主却愿意靠近我们，他不丢弃我们，他不远离我们，他反而把我们给医治，给安慰，而且他赦免我们。这就是在这个晚餐主要向我们做的一个保证。你可以看到紧接着主耶稣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就与他们立约，立这个新约。这个新约呢，就是要保证他对我们的爱，承诺他对我们的爱一直到永远。主耶稣把这个纪念逾越节的晚餐转变成为他与他的门徒，与我们基督徒之间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的约。你可以看到26章26节，当他们吃这第三个杯的时候呢，耶稣就起来拿着饼祝福，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耶稣把这个饼转化为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即将在第二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破裂拨开。27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耶稣拨开说，明天我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我的血要为你们而流，当我的血为你而流的时候呢，要使你的罪得赦。这个饼跟杯就是主耶稣给我们所立的一个赦罪的记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那个赦罪的泉源就为我们打开了。我们的罪在神面前，耶稣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主设立这个晚餐，不但是要成为一个纪念，而且是要成为一个约。约呢，就是一个承诺，好，就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委身。就像如果你去买卖房子，当你买房子最后到最后阶段要签约的时候呢，这时候一张桌子，买方卖方，然后呢律师坐中间做契约的中保，一条一条解释，一条一条的看，最后呢就会签这个约。当签约的时候，就代表说你每个月要付这个 mortgage， 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什么是神与人立的约呢？当你看到一栋房子，你会想到它后面有个贷款的契约。当你看到一个婚姻呢，你会想到这一对夫妇后面有一个婚约。可是当你看到饼跟杯的时候呢，你就想到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彼此答应的承诺，彼此同意的委身。可是新约的主角呢，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约的主角，因为只有他会持守约到底。而我们人虽然与主立了约，可是我们常常会软弱失败，我们会被软弱所困。如果不是耶稣守住的这个约，坚持这个约，把我们挽回到底，一生赦免到底，我们是跌跌倒倒，我们靠自己很难守住这个约。但感谢主，因为主永不食言，永不失败，永不改变。主在最后的晚餐里面拨开饼，以这个杯跟我们立约，他要爱我们到底。不管我们现在落在怎样的光景，主要我们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他爱我们到底。我们只要悔改认罪，回到主的面前，不要像这个卖主的犹大，而是像那个否认主的彼得，主把他坚固起来；像多疑的多马，主再一次坚固他；像这些门徒，主恢复他们，主爱他们，主知道他们会遇到困难，所以主早就在这里为他们立了新约，应许爱他们到底，拯救他们到底。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又愤怒又自责的时候，或是当我们又受伤又伤人的时候，或是当我们又骄傲又自卑的时候，当我们被软弱所困的时候，要记得主耶稣是爱的源头，主是爱的源头，他也是赦罪的源头，他是赦罪的主，他的慈爱可以化解你受伤的死结，他的赦免与了解可以使你受伤的心得医治，还有他的光跟真理可以把你带回光明，走一条正直的道路。这是我们的主，仰望他，我们可以得着医治。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受难节的意义。当礼拜四晚上、礼拜五弟兄姐妹来这里过今年受难的这个纪念日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思想这个礼拜主耶稣为我们受苦，他要把我们带离黑暗，带向光明，还要把我们带离苦毒怨恨，能够走向饶恕，走向爱。 他要我们把我们带离愤怒自责，在他的了解跟爱之中，让我们可以重新做一个有爱的人。若是你的信仰，你与主的关系已经远了，受难节是把你带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刻，让一次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主。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主耶稣的福音，需要的是主耶稣赦免的爱，主耶稣的世界的光，主耶稣的了解跟接纳。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医治我们心灵里的罪跟自责与软弱，只有主能够把我们带到今生的赦免以及天上永远的生命。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香水弟兄，我最后是好消息，这位弟兄后来认识主，在主的爱里面得医治接纳以后呢，他终于把那个香水瓶收起来了，而且呢更好的是他后来结婚了，那婚姻很幸福，有一个很好的婚姻，他走出来了。在我想想看，当时我觉得他不可能走出来的，但是靠着主他走出来了。靠着主可以改变，生命可以改变，不能饶恕的可以变成饶恕。我最后讲一个越南小女孩的见证，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也就在越战的时间呢，曾经有一次有一架美国飞机带着四个汽油弹丢到一个农村里面，结果丢下去以后的时候呢，汽油弹燃烧爆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丢到民房，就有小朋友跑出来，中间有一个小女孩呢跑出来的时候身上着着火，然后惊慌害怕的样子，手就是这样子光着身体跑出来，在这个烈焰的背后呢，惊慌的这个叫声之中呢，当时的一个越战的记者呢就照了这个相片。那么之后呢，他把这个小女孩抱住，赶快用水浇她，然后紧急送到医院里去。这个小女孩经过了大概很长的手术的时间，14个月的治疗，17次的手术呢，还终于把她的命救回来了。可是她的身上的伤疤一直在那里，她平常都穿着一个长的袖子遮盖住她身上的伤疤。那么后来五年之后呢，当时这个记者照的这个照片呢，就得到这个得到奖，那普利兹奖。如果你上网去查，这个女孩叫金富克 Kim Puk， 你可以看到那一张照片，我没有把它登出来。那五年后呢，就有人在想，这个小女孩到底怎样呢，就有人去找，后来发现呢，这个越南的政府也发现这个事情，就把她放到这个图书馆工作，然后呢做样板，当人来看的时候就叫她卷起这个伤疤，来表达这个越战的可怕。他很厌倦做这样的一个样板的生活，但是因为他有机会呢，他就接触到圣经，他就看圣经以后呢，他心里得到安慰。有一天呢，他就自己跟主做了一个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就写一句话，他说，炸弹的烈焰烧伤了我的身体，医生的技术修补了我的皮肤，但是只有神的力量医治了我的心灵。所以他接受主之后，1986年他被允许呢到古巴去念书，他学医的。那么当时他被分配住在24层高的大楼，没有自来水，他每天都还是需要水来洗他的伤口。可是他住在那么高的地方没有水，这时候有一个男生呢，竟然愿意呢每天为他挑水挑上去让他洗伤口。最后这个男生发现了这个皮肤可怕的这个外伤之下里面那个美丽的心灵， 这个金富克的美丽，他就跟他求婚，后来他们两个就结婚，而且还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宝宝。那么他的心得到了很大的医治。到1992年他们有机会搭飞机到加拿大，他就趁机就投奔自由，然后呢留在加拿大。他这个家呢，他自己开始心灵的医治，可是他即将带给一个更大的医治，就是在1996年美国的退伍军人纪念日，这个金富克被邀请到这个跟受这些退伍军人老兵们讲话。那么对他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要把他带回到过去的这个记忆里面。那么但是呢，他鼓起勇气站在这个越战纪念碑面前，对着一群老兵，他就说到，他说，正如你们知道的，我就是那个逃离汽油弹的小女孩。他说，我不想谈战争，因为我不能改变历史，我只希望你们记住战争的悲剧，以便可以做一些事来阻止这个世界的战争和杀戮。接着他的声音转为低沉，他说，我受了许多的苦，包括生理上的苦和心理的苦，有时候我真的想我活不下去了，但是神拯救了我的性命，给了我希望和信心。之后他说出了一句恩典的话，他说，如果我可以跟那个丢下汽油弹的飞行员面对面，我会告诉他我无法改变历史，但是呢，我们应该可以为现在做一些美好的事，为未来促进和平。当他说了这段话的时候，全体退伍老兵站起来给他热烈的鼓掌，许多人眼中流着泪。有个老兵说，金富克在这里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原谅了我们，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这时候有一个人很情绪激动的就跑到讲台前，第一张纸条传上去给金富克，上面写说，他说，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所以后来他们就为他安排一个单独的地方，让金富克跟这个飞行员见面。金富克看着那个人，看着他的眼睛，然后伸出那个被手背烧伤的这个皮肤的手拥抱他，拥抱这个老兵。这个老兵就哭了起来，说，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金富克说，没关系，我原谅了，我原谅了。那一天，那个30年前一个惊慌跑出来的小女孩的照片被取代成为一个年轻的妇人拥抱着老兵哭泣的照片所取代。多少的这些老兵呢，因为这个画面心灵得着医治。金富克说，主怎样饶恕了我，我也要怎样饶恕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受难节的意义。主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走上这条十字架的路？为什么要走这么难走的路？因为我们都被软弱所困，我们都需要主的爱，能够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靠着主，我们才能够胜过里面的恶，远离那些恶。靠着主，我们心里才能活起来，不再被这世界的物质给捆绑，而真的是能够活出主所要我们活出的生命。今天你在哪里？忙忙碌碌奔跑一生，你知道你最后要往哪里去吗？主耶稣在主餐礼的时候说，最后一杯没有喝，到哪里跟我们喝？ 到天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不要到天上跟主喝这一杯，说主啊，谢谢你在我受伤的时候你帮助我，在我不能爱的时候你帮助我，在我不能饶恕的时候你帮助我，在我自卑自怜的时候你陪伴我，在我表现很糟糕的时候你还是爱我，我一生跌跌倒倒你守约到底，是吧？我等着，谢谢你帮助我，今天到天上我们可以共饮这一杯，与众圣徒一起欢聚共饮主的杯。阿们。弟兄姐妹，你爱主吗？你心里到底有多爱主呢？在你对罪有多少的恨恶？你是否真的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我不要做个迷迷糊糊的基督徒，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让我远离罪恶，让我愿意效法你的榜样，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我靠着自己我做不到，但你可以帮助我，你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我了，你的力量你的恩典共有，让我期待跟主再见面。主啊，你帮助我在这个人生能够走过受苦的每一条阶段，每一个年日，让我永远记得你也走过这受苦的路，但你得胜，你已经得胜，而且你要帮助我可以得胜。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主的面前，向主求恩典。哦，主啊，安慰我们，安慰我们受伤的心灵。哦，主啊，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心里的痛苦，把这些痛苦挪除。哦，主啊，求你爱的源头充满我们，让我们心里因为你的爱，你活水的泉源可以活起来，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把你的爱流露出去。哦，主啊，求你来充满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运行，在我们这些被软弱所困的人身上彰显出你那大能恩典的荣耀。谢谢主，是你，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依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活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到，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爱激励我，张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暗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再唱一次的时候可以跟旁边人牵手哈。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走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伤心给用心安，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那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请坐。
在这里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我们很希望能够认识你，也能够希望你能够留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当中。我们今天的拍到照片的第一个介绍的是林敏，林敏麻烦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哦，在这边。好，欢迎你，请坐。第二个是一个家庭，陈青山、于丹，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在不在我们当中？哦 ，OK， 在你在后面 ，OK， 欢迎你们，请坐。第三个是谢英，啊，在这边，啊，在这里，不要客气，来，让大家可以认识你。好，欢迎欢迎欢迎，请坐，嗯。第四位是赵春玲、孙红 ，OK， 在这边 ，OK， 欢迎，欢迎你们 ，OK， 请问有没有刚刚来的第一次来到的没有拍到照片的？从我们各位的左手边开始，最左手边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的？刚刚没有拍到照片的，不要客气，让我们认识你 ，OK， 没有的话再。左手中间这一排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 ？OK， 好，没有没关系。OK， 好，大家的右手边中间这一排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了？好，在最后面，好，欢迎你。OK， 请问贵姓？哦，像 OK， 欢迎你，请坐。大家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的朋友？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刚刚站起来的或者没有介绍到的，只要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也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你，也向你介绍我们的教会。所以聚会结束之后，请到钢琴前面，我们有专人会介绍我们教会跟认识你。我们有一两件事情，其实有三件事情要跟大家讲，都在大家的周报上面。OK， 大家都在周报上面。第一件事情呢是团契的预查，第三项在家训的第三项，团契预查在今天下午1:30 在2022到2023的教室，请各个团契派人到那边预查。第二个是洗礼班，在那个洗礼班呢，今天的下午1点钟到2点半，在210教室，就是我们这里周报的第四项。如果已经清楚重生得救的，希望你们能够到那个办公室报名，这今天下午就可以开始来上我们的洗礼班，一共有三次。OK， 第二个是第三个是第五项，今天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在205教室也有那个新移民的实用英语班，听说已经有42个人报名了。如果你们还是有人需要的话，今天下午1点半到2点钟，在那个205教室。最后一项是齐牧师刚刚有提到了，这个礼拜五4月14号就是我们教会的受难节的聚会。这个受难节的聚会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所以是这个礼拜五的晚上8点钟到9点30分，是一个联合崇拜在大堂进行，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准时能够来到这里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今天的聚会在这里，请大家默祷之后去上主日学。我们空出来这里给英文堂来这边聚会。好，谢谢大家。再次提醒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跟朋友，到钢琴前面集合，谢谢。